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的时间是要讨论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6节，有关于比尔麦克唐纳的生命解读，也就是赛斯所说的马克。上个星期我们是讨论到马克是一个年轻的老师，而且是一个画家，他有一幅绘画是在展览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遗失掉了。赛斯的解释是说，在他的潜意识中厌恨把绘画提供给他妈妈的这个冲动作为一个潜意识的处罚。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很难想象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画好的一幅绘画为什么会作为一个潜意识的，通过一连串的一系列的小失误跟错误把自己的画作丢掉的呢？就如同昨天我们在讨论有关于身体健康的问题，怎么会有人让自己的身体生病，甚至赛斯说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怎么会有人好好的活下来都来不及的会让自己的身体死亡呢？就又好像我们昨天所讨论的，怎么会有人让自己生病呢？主要还是如果以自我的观点跟以整体自己多次元的观点来看的话，整个视野的状况以及整个心理真相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心理原因。甚至有些朋友会说，怎么可能一个意识会自己来毁灭自己呢？如果各位想要知道怎么样去创造物质实相的话，从早期课的第四册的第157节一直到164节，赛斯总是在一段时间会针对一个主题有一系列的教导。当然有关于身体跟疾病的部分会散见到赛斯教的很多地方，不过如果是从157节到164节，其中有很多有关于身体健康方面的知识，以及一个人为什么要生病的很多的原因。基本上疾病或者是任何的困境，其实就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这是在164节所谈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我们不是谈到意识产生能量，而能量会化成行动吗？而人格就是从能量化成行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所造成的。那么疾病是行动的一部分，或者是我们的难题很大的部分是我们的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这是赛斯非常清晰的定义的。像在早期课第四册的第164节，赛斯就提到，一旦我们的内在的行动产生了障碍，就代表着能量或行动的障碍。有了障碍没有出路之后，当然会有一些契机，有契机并不表示这是一个行动的终止，而事实上是变成转化成一个整体人格不能获得最佳利益的一种管道方式。那么我们所具备的特定的部分的能量就会消耗在障碍性的行动的维护上面，那么显然的减少了人格为整个人格系统更有意义的可利用的能量。而如果内在的能量是非常大的话，根据不同的情况，这种推动力跟本体推进的行动背后的原始推进原因会变得非常的严重。好比说你有一个水管，而在水管的末端被堵住了，而来的水量如果非常的大的话，那么就会变得非常的严重。这个推动力如果非常大，那么这个由内而外的推动力会变得非常的严重。如果推动力非常强大的话，就如同大的水量让这个水管会产生爆裂一样的情况。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之后，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压力跟冲突，于是会产生非常不愉快的现象。而任何愉快或不愉快的夹击性的感知，在某个程度上都对我们的意识具有刺激性的效果，这是一种活动和生命的强烈觉知。赛斯的解释是说，在这种刺激之下可以极为令人输入性的不愉快，以及在我们的心理框架当中的特定部分会对这样的不愉快不加选择的接受，因为它是一种感知，而且呢会生动的感觉到。 这种甚至是痛苦性的默喜，正是意识本质的一个基础的部分，而且也是必要的一部分。即便在一次这种刺激之下，能够快速或者是自动的拒绝或撤退的话，这在它本身之内也是一种了解自身的方法的意识。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试图忽略或者是逃避这样的经历，但行动本身的基本本质就是在各方面去了解其本身。对内在来讲的话，在愉快或者是痛苦或者是愉悦的行动之间是没有行动差别的。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它要的只是一个行动的执行而已。只有对外在的自我才会去辨识，这是痛苦的，这是毁灭的，这是不舒服的，或这是愉快的。因为我们的内在这个阶层的行动就是它本身的意识，但是这个我的气温不是足够确定的害怕毁灭或痛苦的刺激。我们仅仅知道行动了解其自身，而他了解了自身就知道他不可毁灭的基本性质。这就是昨天我们所说的，我们有需要害怕死亡吗？每个人当然害怕死亡啊，但是有人会不死吗？没有人会不死。既然没有人会不死，为什么我们需要害怕死亡？那如果死亡都不怕的话，那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我们只不过是我们的内在的一个行动的执行而已，是意识产生能量，而能量产生行动，而我们的人格就是我们内在的行动。那么我们的困难或我们的疾病，当然也是我们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当然，有了难题或有了疾病本身是令人遗憾的，但总体上来讲，对我们的内在是有益的行动。如果他没有发生这个疾病的问题的话，并且如果内在的问题没有进行灵性上的解决的话，那么会有更严重的疾病可能就会成为结果。这个是在276节赛斯所说的内容。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内在本体是不依赖肉体的存在的，反而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投射物质实相的这个肉身。为什么会造成行动上的阻碍呢？主要还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所以赛斯在第269节就提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恐惧是不可以忽视的，他必须要去面对它，必须要去克服它。如果不面对的话，它总是会导致撤退。我们的身体形象的确在许多方面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个复制品。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不一定是他潜意识想要生病，也不一定他正在接受一个隐藏的心理的利益，或者是疾病满足了某些需求。经常一个人生病的原因，总是因为正在自己的内部发生以及身体形态当中进行物质化的这个过程的扭曲。所以他在159节就提到一个概念，他提到痊愈不依赖治疗，也就是我们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生病的话，其实并不依赖于治疗。赛斯告诉我们说，这对自我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好接受的观点。任何形式的痊愈永远不会依赖于特定的治疗，在所有的情况下，痊愈都取决于患者所做出的他能够被治愈的信念，取决于他被治愈的愿望，取决于对疾病的意志的强度，取决于个体本身去动员他自己的能量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疗愈的效果。而这里所说的个体，当然指的是内在的自己跟外在的自己的整体的合作。这个是在159节赛斯所说的内容。而任何科目的医生只能帮助患者去协调或引导这些能量的释放，所以患者必须要通过自己对内在的暗示，接受自己进入他自己形象的疾病。而不论疾病的性质是怎么样，都是他内在自己造成的，并且也只有透过对内在的暗示才能够摆脱。所以他在161节提到，当你有疾病的时候，反省才是痊愈的过程。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疾病它不是外在的这个层面或肉体的这个层面能够解决的。赛斯在前面所说的这个第161节当中提到，如果疾病不是存在于这么多的层面的话，那么它的确不会这么样的顽固，难以治疗。 所以从刚才谈到这里，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困境，我们的疾病其实是多层面的，是由内而外所产生出来的。那么既然是由内而外所产生出来的，当然就不是你的外在能够完完全全掌控的这个部分，是一个自我发现的特有的旅程。我相信在昨天我们的课程当中，有很多人会说，怎么可能疾病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呢？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我们当然会认为我们的疾病一定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如果疾病或任何难题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的话，如果我们这里所说的疾病或难题，它的存在是具有多层面的话，所谓的多层面是有很多的内在的层面，包括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内，那么想要解决或想要治疗的话，怎么可能不跟自己的内心有一个更好的联系？所以解决自己的困境或疾病的话，一定必须要从我们是内在的行动，而这些问题是来自于内在。所以问题的产生，不论是疾病也好，或者是生活上的困境也好，它其实是多层面的，是我们的内在的行动上的表现，包括我们的外在自我也是我们的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这也就是在前面的很多的课程当中，我不断的在提138节赛斯所提到的一切万有的创造性的三个两难之举，叫做 Three Dilemma。 有的朋友因为我的国语不是那么清晰，不是那么标准，所以把创造性的三个两难之举把它想成是三个两难自己。各位知道我不是英文讲不准而已，连国语也讲不准，如果讲台语的话可能还勉强吧，但是我相信我的台语还是不准的。不准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在想象力上，在联想上会产生很多很有趣的连结。如果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困境，我们的疾病很大的部分是由我们的内在所造成的，造成这些疾病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只是当它发生之后，本来只是内在借着这样的行动来做一些更正跟表达。问题是我们太焦注于我们自己的疾病，因此我们会把它接受成自己人格的一部分，然后变成我们的一个另外一种人格的形式，或者我们叫做次要的人格。他在这一节当中就戏谑比尔·加拉格尔，他说，你们说我是次要人格，你们才是次要人格，你们的内在可能创造一个胃溃疡的疾病，但是你们却把这个胃溃疡把它认为是自己的一部分，把它变成你的形象的一部分，并且用这个溃疡的存在来做一些心理上的逃避。赛斯说，从当前的自我的角度想要去解决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去反省，必须要跟内在企图更多的联系。所以一旦我们发生困境或产生身体的麻烦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能够去了解我们的内在是用它来做什么。我们的内在既然没有身体，它根本不在乎我们在处理这个过程的时候产生出来的痛苦有多大。或许就是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痛苦或者是毁灭对自我来讲是极大的难题，可是对内在来讲，它只是它行动的一部分而已。那么回过头来讨论，马克是一个画家，当然非常珍爱他自己所画的画作。对内在来讲的话，在潜意识上，他把他自己最珍爱的画作当作是一种处罚的方式。为什么需要用这样的处罚方式？就是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就是我们的内在希望我们更进入一个深层的反省。有了难题，有了疾病，最主要还是要跟自己的难题跟疾病相处，不是要去解决问题，因为问题解决根本没有办法让疗愈能够产生。重点在于，这是我们的内在的行动，产生的任何问题是我们内在的行动，这样的一个观念对我们的外在自我来讲的话，可能是比较不容易了解的观念。把你最珍爱的身体弄生病了，把你最珍爱的东西遗失了，这就是希望你能够从外在的行动当中去反省，才能够了解你的内心的一些物质化扭曲的状态。这个是在 10:01 分他们休息之前所谈的内容。罗在这边的注解是说，真在这个时候解离如常， 赛斯提到的这一幅画作是比尔在去年夏天在他们这个城市埃尔麦拉这里的人行道的展览的期间所遗失的画作。我们这位马克比尔麦克唐纳曾经找过很多次，最后在警察的帮忙之下去寻找，也一样无济于事。罗在这里说，我在上次的休息期间提到了这个主题，但是真说赛斯也许会讨论这个问题。罗继续做第二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当真在传递有关于丹麦跟特里夫的资料的时候，比尔说他非常生动地回想起他消失的城镇的一个经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比尔11岁的时候，当比尔走过埃尔麦拉北边的一个田野和森林的时候，偶然看见一座外貌古老的城镇。这个镇非常小，但是比尔他记得一间打铁店和几间别的建筑，人们穿着非常奇怪的服装。在几个星期之后，他试图回到这个奇怪的地方，也就是在埃尔麦拉北边的一个田野跟森林里头，但是这个城镇他怎么找都找不到了。这么多年他好几次跑到那个地方想再去寻找原来他去的这个地方，可是怎么找都没有办法找到。虽然他找了好几次了，比尔跑到这个奇怪的地方的这个印象因为是太深刻了，所以他永远难以忘怀。比尔现在已经25岁，而且是在学校当老师了。他第一次告诉珍和罗这个经验的时候大概是一年前。比尔还说，从赛斯对他失踪的画所在的地点的描述来判断，这个地点可能是在一间学校的校长办公室里头，或某个类似的地方。他认识这个地区的几位校长，而打算好好去问问他们。他是老师，当然认识很多的学校的校长。这个时候是10:07，然后珍就开始缓慢的口述，用的差不多就是他自己的声音。赛斯开始说话，赛斯说，马克的能量资源今晚非常的分散，改天如果马克能够更加的控制自己的能量的资源，而能够控制的比较好的话，不用怀疑，我们一定能够做得更好。赛斯在赞美马克说，马克的才华洋溢，当然尤其是在心灵的能力方面，我们前面的课程已经都谈过了。但是赛斯说他需要能够记住我刚才所说的训练，有很多的译本是把它翻译成纪律。赛斯用的英文字是 discipline， 这个字有训练有素的意思，所以用训练的话会比较更容易让我们了解。 discipline 是训练，是修炼，是规律。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纪律的话，我们就不太能够了解为什么赛斯在这里说他需要更多的纪律。他要纪律做什么？他要的是一种信念，他才能够把他的能力聚焦以及灌注在建设性和有目标的方向上。我们知道在早期的赛斯课当中，赛斯对珍跟罗也有很多的信念，包括心理时间的练习，包括摆锤的信念，以及隐私博士的解读，以及罗所做的信封的测试。罗常常在上课之后写下自己的心理时间的练习以及他的梦境的笔记，这些都是 discipline， 都是一种心理能力的训练，其实跟纪律是没有太多的关系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翻译过的英文本，我们很难了解赛斯到底在说的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一个好的翻译者必须要先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赛斯观念，然后再来翻译的话，才不会把赛斯的意思直接用直译的方式翻译出来。这里明明在讲怎么样做更多的心灵方面的训练，才能够把他的能力聚焦或者是灌注在建设性和有目标的方向上，怎么会跟所激励有关系呢？然后赛斯说，改天我会谈谈他的消失的城镇以及一些其他的经验，内在的资料怎么被接收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它可能像梦中一样的有效，或甚至比醒时还要更有效。那个消失的城镇的事件对他来讲意义极为重大，代表他的潜意识把一个前世的记忆投射到现在。 各位了解吗？他不是在做梦，也不是在幻想。马克是把他的前世的经验直接投射在现实的物质实相上，让他形成一个真正的物质实相，而能够走进去他所投射的世界当中。他甚至是以为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地方，而他真的走进这个真实的地方，只是这个真实的地方原来是他的心灵的能量所投射出来的。所以塞斯才会说，对马克来讲的话，这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我们常常不了解我们的内在怎么样投射变成我们的伪装实相，现在马克他根本就在物质实相上，但是他却可以用自己的心灵能量去创造一个真实有效的现实环境。这个就是塞斯所说的，在他的世界里头，他如何去投射一个现实环境，让自己能够经验到。现在的马克几乎已经具有塞斯能够用自己的心灵能量去创造实际环境的能力了。一个人用自己的念头投射到现实的物质世界当中，又能够走进自己投射的世界当中，这个简直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了。那么如果连一个个人都可以创造一个实相，而且这个实相让自己真的走进去，那么塞斯所说的一个人死亡之后，如果不想回到这个物质世界，他可以去投射一个现实的世界，然后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去过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就没有太奇怪了。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只能用想象的方式，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想象。而现在比尔的状况是，他直接投射一个实境，而且走进去这个实境。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原来哈利波特在珍根罗的那个时代已经早就上演了。这个时候他们是在艾尔麦拉，而特里夫是在丹麦，但是那个城镇就是特里夫。各位可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时间跟空间真的不存在。你不但可以创造一个时间跟空间，而且能够进入在这个其中。那个城镇就是当年在丹麦的特里夫，不过他只投射曾经跟他有关系的那个部分的城镇。那个时候比尔的名字叫做大格拉利，他的第一个字叫 grand， 我们说 grand opening 就是大开幕， grandfather 就是祖父，所以比尔在那一世也许叫做祖父格拉利，这是开玩笑的。所以罗说这个名字好奇怪哦。塞斯继续说，这个家族在丹麦生活了2世，他在32岁的时候去了西班牙，改天我会多谈这个资料。我今天晚上讲它只是为了换换口味消遣一下，我们的下一节将回到其他的资料，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内容还没有讲。我很高兴你们应用心理时间的企图心越来越落实了，我高兴的是也是你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整体发展，鲁伯的季节性问题已经过去了，我本来还蛮担心的。再简单说几句，这一节就结束了。然后塞斯话锋一转，就转到卡兰小姐的事情上面。塞斯说，5月23号将会有一个也许是最后一次的危机。就卡兰小姐来说，我会建议马克照着他的计划去找一间公寓，但是他中意的任何一间公寓在各方面都要检查一遍，先去臆想一下跟房东在个性和是不是实际上会有不合之处。这个跟实际的签约跟实际的约定是没有关系的，但一小段时间之后，他们之间多少会出现一些互相对立的摩擦。讲到这里，赛斯说，一如往常，我很不想结束这一节，也许我应该3不5时过来瞧瞧你们，要是你们同意的话，我也建议你们都准备一卷备用的录音带。衷心祝你们晚安，我也向马克奉上我的祝福。如果他今天晚上多带一点他自己过来的话，也就是他的能量能够更加集中的话，我就能够帮上更多的忙。甚至说如果没有提前的话，我下星期一再来和你们聊聊。他们互道了晚安。这堂课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罗做一些注解。罗说11:26结束，真如同往常一样的解离。比尔说他特别认同塞斯所说的一件事情，他比尔常常被人占便宜。比尔说他常常纳闷这是为什么， 当我们三个在讨论这一节的时候，有两次我就有了那种刺刺的感觉，出现了非常轻微的征兆，赛斯称之为音节 Feeling of sound， 对声音的一种感觉，这也就是佛教所说的观音法门。如果一个人更重视自己的内在的开花的话，到一个程度他的声音的能力也会增加。我们看书的时候，通常我们是用我们的左脑，因为我们会把书的内容在脑中先用逻辑做一个整理，我们会记得我们看过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们也会偷偷的看到下一集在讲什么，然后我们用逻辑去领悟这个书在写什么。可是如果各位你用听的方式，比方说你用听朗读的方式去看一本书的时候，虽然没有办法像用看的能够有那么大的理解，可是你经常会用到灵感，会用到你的右脑，会跟我们的内在有一个接触。所以通常我们在学习身心灵的时候，我们的音的感觉会慢慢的开花出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 feeling of sound。 各位不妨去试试看，如果你在听赛斯资料的时候回到当年的口舌的状态，只用听的方式，也许没有用看的能够有那么深入的逻辑性的了解，可是你在听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印象会浮现出来，这是一种心灵的练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早年的时候，我曾经把所有的赛事资料用朗读的方式放在网络上，但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已经把所有这些朗读资料下架了。但是各位不妨去试试看，如果你用听的方式去看赛事书，你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跟用看的会有不同的领悟。听声音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身心灵的训练。罗在这边继续说，我希望它能够变得更大声，但是没有。昨天晚上1964年的4月23号星期四9点30分左右，在打瞌睡之前，我曾经试过心理时间的练习，有两次分别有一个特殊的心象，他用的英文字是 vision， 也就是他看见一个特殊的东西。罗说，对我来说两个都清晰的非比寻常，远比像是我看我弟弟迪克1967年在英格兰那一生的心象还要清楚。第一个意象浮上心头的时候，我是躺在一个非常舒服的昏昏欲睡的状态，没有特别在想什么，他们是彩色的，不是黑白的。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影像既然是彩色的，虽然非常的清晰又持续好一阵子，但是我并没有发觉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就消失了。罗在这里所说的两个意象都非常的奇怪。第一个意象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穿着一种闪亮蓝色的束腰的礼服，她有一坨黄色的长发背着我，脚上穿着白色的短袜和脚背上有一条带子的黑色皮鞋。这个小女孩正在跺脚，而且不断的在跺脚，她用她的右脚在一只白棕相间的小狗身上，狗躺在地上四脚朝天，既不发出声音，看起来也没有痛苦的样子。女孩子大概是6岁，不断的重复把她的脚踩在那一只狗的身上，她的双臂举起来好像是翅膀一样的抬起，头发很漂亮，她腰上系着腰带差不多有2英寸宽。那只被踩的小狗看起来是很普通的小狗，而表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我记得她最后站起来惊慌的跑开，没有受伤。而虽然罗说我在明白怎么回事之前，这个心象已经消失了，但我感觉到就它的持久性而言，我终于在维持心象上有一个成效了。罗已经可以在心象上去形成一个比较长的心象。罗说相较之下，这一个持续的时间比我以前的任何一个心象都还要长。当我仍然处在一个昏沉的状态的时候，我尝试让那一个景象回来，但没有花太多的力气。这个时候我当然比较警觉，但我感觉到我有部分成功了，好像是把这个影像重新再拉回来，也就是再让它回到这一点上， 也就是说，虽然我没有看到什么确切的东西，但我有一种感觉，它就在转角那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星象。而罗所提到的第二个星象是说，我相信紧接着第一个星象而来，这个星象在我的心里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有一个有框的荧幕，它的角是圆的，就好像电视的荧幕那样。这是一个男性光头的形象，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不是在这个荧幕的正中央，而是偏向我的右手边。荧幕的边缘切掉了这一颗头的一部分，也就是他看到这个人的头，但我可以清楚的看到两只眼睛。荧幕的其他部分在我的左边是空的，看起来是一片乳白色的空白。这颗光头呢，是从头到下差不多装满了整个荧幕，但是我感觉到脖子相当的细，我觉察不到任何的衣物。这个男人可能是40多岁，或者是更老一点。他的头是很圆的，他的五官跟气质有一种东方的感觉，但我相信这个人不是东方人。这个他所看到的人正对着罗微笑，是一个非常友善仁慈的微笑。他的表情是充满着同情，嘴唇是宽的，嘴角深陷在宽骨的下方，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双眼睛。这双眼睛闪耀明亮，没有大睁，但满盈着泪水。他的脸颊上没有泪水，但是在两个拇指的中央各有一个微小的亮光，或者是白色的十字，就好像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把眼睛画一个亮亮的十字形一样。这些再加上盈眶的泪水与微笑，而形成一个非常醒目不寻常的效果。整个态度是慈悲、了解跟悲伤，显然是一个悟道者吧。在这个星象里头，色彩是非常的单调，整个头几乎全是棕灰色调，五官并没有使我想起任何我认识的人。但是在真下午工作的那个画廊里头，一张我放在那边寄卖的黑白水墨画中的人是有一点相似，我觉得这是我最好的画作之一，指的是他在那边寄卖的那一幅画，而且暗自希望他不要卖出去，因为我想把他留下来。我们在他的私人课也曾经提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刚刚上的私人课当中所提到的。罗几乎不用模特儿，那么不用模特儿又怎么作画呢？这就是他内心里面心灵所产生出来的人物的画像，所以他所画的画作有很多是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是在另外一个场域的人物，包括他卖给那个他的朋友米利根的那个画像，那个画像事实上就是一个高龄，后来在指导米利根。我开玩笑的说，米利根就是我们说的稀饭，把米利煮成羹当然是稀饭嘛。所以他虽然把一幅画寄卖在，但他并不希望把它卖出去，他想把它留下来。罗说，我现在想把前面所说的这两幅星象把它画下来，就像我把迪克的星象画下来那样。各位，如果你去看他的英文版，或者是赛斯文化所翻译的中文版，都有这两幅星象的画像。看到这两幅画像，各位可以去比较一下我刚才念的这些罗的描述。罗在他的注解后面还注解着他的名字，罗伯·伯兹，纽约州艾尔麦拉市西华特街48号，西边的华特街，也就是西边的水街。翻译有的时候就非常好玩，我们把水街把它翻译成华特街 Water， 华特就像刚才提到比尔的名字叫 Grand Grally， 翻译成格兰德格拉利， Grand 把它翻译成格兰德。对中文的读者来讲的话，真的没有把那个大的那个感觉，那个隆重的主妇的那个感觉把它翻出来。为什么罗的街道叫水街呢？因为他是住在奇梦河的旁边嘛，所以才叫水街。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我们在下个星期会来讨论另外一节，就是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7节，一样是非常有趣的一些资料，也谈很多的转世的经验，就等我们下星期再来讨论了。 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